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患晚期肝癌，目前病情恶化。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将在德国开幕，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实现中日首脑会晤。湖南长沙洪灾最新进展，我们随后将连线了解以上情况。另外呢，两年前的7月9号，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和关押各地维权律师、律师助理以及维权人士，引发全球震惊和关注。两年以来，包括海外人权与民运团体在内的国际组织针对中共这一行为不断发出呼吁和提出抗议。那么709如何成为中共盛世下的刺耳音符？它如何危及公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公正，并且阻碍文明的进程？今天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在今天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决议，呼吁中国政府马上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妻子刘霞，并且允许刘晓波自由选择地点治疗晚期肝癌。决议还呼吁释放遭中国拘押的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这项决议。欧洲议会还呼吁欧盟要持续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末期的治疗星期三出现病情恶化，引发外界的极大关注。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当局有意拖延刘晓波的治疗，将他拖向死亡。而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布公告，呼吁网友到沈阳去为刘晓波献上一束花，让他和世界听到来自自由的灵魂的声音。同时呢，近五十位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星期四下午发出恳请当局基于人权人道给予探视刘晓波的公开信。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患晚期肝癌，其病情和治疗情况呢持续牵动了各方。刘晓波目前所在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布消息说，刘晓波病情恶化。下面呢，我们就连线正在中国沈阳追踪报道的美国之音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网站呢是发布消息，刘晓波的病情呢是恶化，包括呢肝功能恶化，还有胆红素的水平呢也是在增高，还有左侧下肢小腿肌间的静脉可疑血栓呢也形成。医院按照全国专家组的这个会诊意见呢进行了治疗。那么你在医院了解到了哪些最新的情况呢？还有呢，就是邀请外国肝病专家参加刘晓波的会诊呢有没有进展？叶冰。
昨天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网站上发布了刘晓波的相关消息啊。在这之后呢，到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三条简讯。昨天首先发布的消息说呢，应刘晓波家属要求，医院决定邀请美国、德国专家为刘晓波会诊。然后呢，昨天晚间又披露，以北京协和医院毛一雷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再次对刘晓波会诊。那么，据说刘晓波的腹水明显增加。今天呢，外界也获悉，刘晓波家属披露的病情，说刘晓波病情恶化，肝功能变差，不能承受治疗，已经停用所有的中西医抗癌药。那么，刘晓波的好友、淋巴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同时也是作家的野渡表示呢，医生已经要求家属24小时，等候通知。他在推特上写道呢，或将失去晓波，那么今天下午呢，医院再次通报刘晓波的病情，确认刘晓波的肝功能恶化，但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稍晚发出消息说呢，他引述刘晓波的家属表示，刘晓波没有即时的生命危险，也没有病危，那么。今天上午传出的一张刘晓波与刘霞在病房相拥对视的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拍摄时间不详，之前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似乎可以长途旅行，那么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呢，刘晓波接受国外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和药物治疗，以及出国救治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延迟。今天呢，我们再次来到这个沈阳中医中国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找到了医院宣传部， 对外国专家何时来华的问题呢？宣传部负责人蔡爽说，这个专家的名单已经确定，并且上报了外交部，在等待批准。那么他还说呢，这个一切程序走完之后，应该会很快来华。
嗯哼，好，叶斌，我们稍微
刘晓波的病情呢，蔡爽呢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说自己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无法回答。那么，他还说现在是医院就诊的时间啊，专家们都很忙，现在联系不上。不过他说呢，以后会有时间来再帮我们联系，宇宙。
嗯哼，好的。那么刘晓波呢，因为起草零八宪章呢，被这个当局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了11年。那么一个多月前呢，在锦州的监狱服刑期间呢，突然发现了患有这个肝癌，而且进入晚期。那么狱方呢，对这个刘晓波健康方面的处置呢，是受到强烈的质疑。那么现在呢，这个刘晓波夫妇呢，也处于严密的隔离的状况。那么这个是不是已经有所放松呢？
那么院方的人员呢称，他们设立了接待中心啊，那么就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个名为沈阳华人国际酒店的地方。那么除了一名向导，还有一名手持对讲机啊，胸前佩戴着这个一个笑脸的像章的那么个男子在跟随。这个酒店呢颇为神秘，我们在酒店里面询问，是哪个单位设立的这个接待中心，接待是什么人，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成立的，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在酒店里呢，一名来自辽宁监狱管理局的医务人员牟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刘晓波转院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后呢，全部由那些专家负责治疗，所以他不了解有关的情况。那么他的回答呢，与官方之前通报的那些内容口径基本是都是一致。监狱他说呢，监狱定期为刘晓波体检、巡诊呢，筛检。至于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家属能不能看到刘晓波上次这个体检的这个年度报告，以及他的病历，还有这个报告存放的地点呢？监狱的医疗条件以及监狱的伙食，还有这个是否监狱跟这个专家医疗小组交接了刘晓波的资料等问题呢，这位牟先生呢都是避而不答，或者说呢具体问题都要由医大的专家来回答。那么采访之后呢，就当场为我们放映了刘晓波在狱中和监狱的视频，和在医院的视频啊。那么这个呢与前一段在这个 YouTube 上流出的那个视频是一模一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视频的来源就是狱方。那么工作人员说呢，这是第一次他们放给媒体看这段视频。在我们采访院方和狱方的时候呢，我们都被要求不得录音和录像。宇宙，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带来的关于刘晓波的最新消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的行踪。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四呼吁所有国家对抗朝鲜构成的威胁，并且公开向朝鲜表明他的恶劣行为会产生恶果。川普在访问波兰期间说他不是画红线的人，但是他正在思考一些非常严峻的事情。川普没有进一步细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三对安理会成员国说，美国准备使用军事手段来防卫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不过呢，他还说最好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场危机。美中两国在如何应对朝鲜的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美国对朝鲜接下来的行动是否成功，关键呢是取决于北京的反应。中国呢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中国四月份公布的数据，两国第一季度贸易量呢同比是增长了37.4%。中国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平壤暂停军事武器的项目，同时呢，美韩暂停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呢，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的重要演讲。川普总统说呢，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从未失去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且最终在与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克拉辛斯基广场对许多波兰人而言意义重大，是他们反抗专制政权的标志。 他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同志纪念碑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几十万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波兰士兵和平民。波兰起义历时2个月，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川普星期四还表示，美国正在与波兰合作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川普还表示呢，美国致力于确保东欧和中欧的和平与安全。川普曾经批评一些北约成员的军费不够，他星期四演讲时再次呼吁各成员国承担自己的义务。波兰是履行了义务的北约盟友之一。另外呢，在中国方面，喇荣五明佛学院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民办佛学院之一。从去年开始呢，中国当局开始对那里的僧舍进行强拆，拆除的进度呢最近几个月来加快。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引起国际关注。由继美彭措堪布于1980年创办的喇荣五明佛学院，位于四川色达县一处荒凉的山坳中，约10000多的藏传佛教信仰者在这里呢是钻研佛教，力图使藏传佛教得到保存和传播。但是呢，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僧舍进行强迫拆迁，理由呢是那里的建筑多是非法建筑，充满着火灾和卫生的隐患。但是很多僧侣表示，这只是中国当局试图控制和打压研修和传播藏传佛教的借口。一些人权组织援引一位资深高僧的话说呢，截至今年春，有大约4500位尼姑和和尚被赶出了学院，3000间僧舍被夷为平地。欧洲联盟议会呢，去年12月曾经呼吁中国停止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尊重宗教自由。联合国6位人权问题专家呢，在去年11月致函中国政府，深表关切。另外呢，我们来关注20国集团峰会。这个峰会呢，星期五将在德国拉开帷幕。日本政府希望借此这个机会呢，来实现中日首脑会晤。会晤呢何时进行？中日首脑呢将会讨论哪一些问题？是否会涉及这个实质问题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的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小玉你好。
一周你好。
好的。那么中日首脑会晤呢，是不是像这个日本方面所期待的那样，会在20国集团峰会这个期间真的举行呢？那么如果要举行的话呢，它的这个议题将会是什么？小玉。
是的，宇宙。那么昨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前往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之前，对媒体表示，来自朝鲜的威胁呢越来越重，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看得出，在这次20国集团峰会期间，安倍首相将就朝鲜问题要与各国首脑进行接触，来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日本政府也透露，正在与中方协商有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的问题。不过从语气来看，似乎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是否举行，或是何时举行，以何种方式。一般来说，中日首脑在国际会议期间的接触呢，不外乎这样几点。有一种是所谓的不期而遇的形式，就是进行简单的交谈，这种外交上的礼节性的接触。另外呢，是坐下来谈。那么日本媒体都很喜欢呢，把中日首脑的会谈形式看作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现状的一种表现。那么这次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是否能够举行，以何种方式举行呢？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现状的一个晴雨表。至于如果举行，会谈哪些问题？应该说朝鲜问题应该是一个重头议题。另外，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当然也不会排除在外。
好的，小玉，我还想补充问一下，就是说呢，比方说这个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像是岛屿问题，还有长期好像无法挥之不去的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也会谈呢？那么日本政府主动并且积极的期待举行这个中国日本首脑会谈，这个其中呢有哪一些背景呢？小玉。
是的，宇宙。从目前的迹象来看，两位首脑即便是会有些接触会晤，估计在这些敏感问题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岛屿争端啦，有些历史问题呢，这个深入谈 而且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可能不大，也或许会集中在朝鲜问题上。那么从日本政府来看，即便是以某种方式，即便是以不期而遇的方式也好，或者是坐下来谈也好，对目前的安倍内阁来说都是意义重大。我们知道上周日在东京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自民党遭到了惨败，而媒体更多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安倍首相身上。那么对于安倍首相来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分数应该是他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以此来挽回在国内选举的失利。当然中日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玉章，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近日呢，中国长江中下游十多个省市连降暴雨，已经造成250多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中呢，湖南省长沙的宁乡市是这次暴雨的重灾区。根据香港的媒体的报道呢，宁乡市全市有超过50万人受灾，许多地方呢是由于泄洪而导致了灾情的惨重。7月3号，宁乡市区有几百名民众举横幅上街抗议官方不作为，并且隐瞒死亡人数。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连线宁乡市一位民众啊，这位李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李先生您好。
对，你好主持人。
好的，李先生，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呢宁乡市的洪灾到底是有多严重，比方说您自己还有这个亲朋戚友家人邻居呢他们的状况是如何的呢？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应该是北燕南日的吧，那个就是说是1952年来的那个洪水上就是最大了，基本上那个北碎的老人都是没有看到过。具体我邻居的情况呢，就是我一个同学，就是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一个女的，她家在我们那个另外一个乡镇，叫就是红木桥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马英九先生的外婆家那个乡镇了。因为当时他就让他的婆婆和小孩就跑出来，然后他自己就回家里去拿那个钞票，等他钞票拿好以后，一股大水呢就把他推往就转走了。转走了以后，后来就那个第二天就在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下游一个下路桥镇的这个地方就找到了他的那个尸体，还是一个挖沙的船和一个樟树啊，又碰到那个电线杆，下面呢就是那个湖边上那个排水的那个抽水啊抗洪的那个那个渡槽，就是上面那个电缆和那个下面电槽把这个挖沙全堵住以后，再把他那个尸体留下来，要不他那个尸体也找不到了，就到了洞庭湖啊，就到了长江，然后就走不到了。
那么李先生，刚才您讲到这个呢，这次呢的确是百年不遇的这个大洪灾，百岁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呢，从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说是天灾人祸，那么从人的这个作为方面，我们来看看，就说宁乡市的民众呢是抗议政府没有及时的通知泄洪，因为当地要泄洪，但是没有告诉大家，这样导致人员伤亡，官方的救援呢是不利，而且呢是试图隐瞒灾情的实情。那么有网友说呢，当局的第一反应呢是掐断这个当地的手机的信号，并且呢是及时的维稳，这方面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您说的这个也确实，因为当时我们这个下雨嘛，这个老是这么下，也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所以说我们当时的那个我们市政府的他，因为我们那宁乡市是那个特县建市，正好那个7月3号呢是我们那个宁乡建市的一个庆典。然后呢我们那个防台镇一个炭火里，那也是一个旅游项目，那天就是开张，所以中国的主要精力呢可能也放到这两个地方去了。然后下雨嘛，经常也是这么下的呀，以前那个也没感觉到有这么大的雨了，就是结果等到那个雨一旦下来啊，不停啊，你那个黑压压的，白天呢是黑的，那个太阳一下来的话呢，就不对劲了。那个那个每条那个下雨量太大，然后就导致那个水库到处都是泄洪啊。但是 政府在这方面的协衡的话，那个坚守岗位呢还是做到，但是因为那个雨量呢确实大，加上那一次好像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好的，
我就。
好的，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自中国湖南长沙宁乡的李先生为我们介绍当地的这个洪灾的情况，我们也祝李先生和家人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的灾害。那么稍后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滕彪和曹雅学将与您共同探讨709两周年的话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两年前的7月9号，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和关押各地维权律师、律师助理以及维权人士，引发全球的震惊和关注。两年以来呢，包括海外人权与民运团体在内的国际组织，针对中共这一公开的反法治、反人权行为，不断地发出呼吁和提出抗议。那么呢，709如何成为中共盛世下的刺耳音符？它如何危及公民的生存和社会的公正？这张无法示人的中国名片上印着怎样的信息？中共治下的盛世中国，距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有多大的距离？709作为一个橱窗，如何展览出中国官方丰满的宣传与草民的骨感现实之间的那段无以启齿？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呢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始人曹雅学女士，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滕彪先生。滕彪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节目现场的曹雅学女士啊，那么现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的多，709的两周年，还有刘晓波，这个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的关注。那么也看到这个欧洲议会今天在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决议。那么这个之间呢，我们想谈谈，就是说这从刘晓波事件到709，再回到刘晓波，这个之间是有一个轨迹的。那么首先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的确，那个。其实最近这个事情我也想的比较多，就从这个纵向的 vertical 的这个 轨迹来看。那么我们都知道刘晓波的活动开始于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那么他后来呢组织这个他也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呢他又发起了这个独立中文笔会，那么独立中文笔会他虽然说是一个所谓的作家机构，但实际上他协调了独立的意见人士，包括写作者和不写作者，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人士的一个网络。那么呢我们再往下呢他参与了这个，他发起了这个08宪章，那么首批的300人签署人是当时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政治反对的核心人物，这300人。那么呢08宪章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渐进改革渐进民主的这样一个纲领，也符合21世纪头10年中国民间的这样一个愿望哈，大家没有人愿意看到有什么突然的改变动荡。那么呢这样走下来呢，维权运动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东西，它从2003年到05年之间发轫，那么十几年下来走到了709，维权运动成了一个着力点。这10多年，特别是08年以后，成为一个着力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709，就是当局的设想，就是给人权律师、给维权运动，以人权律师为中心的人权运动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打击。那么他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先不要说。但是我们讨论这个纵向的这个轨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今天。可能我听说哈非常沉痛，我听说时日不多，那么这也意味着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渐进理想的终结。那么709呢我不认为它打翻了人权律师这个群体以及人权律师所代表的抗争路径，但是呢空间的确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呢中共还在引号改善自己的法律，进一步改善法律，限制人权律师的空间。所以我们那么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从刘晓波到709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变窄的一条路，那么逐渐缩小的一个空间，我们看到的是某种终结，至少是空间已经非常非常小，所以大致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嗯哼，好，谢谢雅学。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这个在电话上的滕彪先生啊。那么滕彪先生，我想再回到就刚才曹雅学女士讲到的，从这个709事件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活动人士还有这个人权律师他们的空间是越来越小，虽然是没有终结，但是呢是相当的这个悲观。那么我想再问问您，就是比方说其中的一些著名的这个人士啊，像是这个江天勇、王全璋等等，还有这个谢阳，那么他们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709到现在马上2周年，
是
那目前最新的数字就是还有8个人仍在被关押状态，那其中王全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消息，处在这个彻底失踪的状态。那江天勇是被批捕，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6个人啊，要么是已经判刑，被关押，要么就是还在关押状态，没有开庭，没有审判。那总共是有超过320个维权律师和其他的法律人士，在这个709事件当中，被逮捕、关押、绑架或者被约谈。
嗯哼，好的，谢谢滕彪。那么接下来曹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讲到这个现在发生事非常多，那么刚才还没有提，就现在正在召开的这个 G20 国峰会啊，那么其实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小的这个新闻，可能大家不见得太注意，就是说呢，德国的这个魏玛市呢，它的市议会决定把今年的这个人权奖呢是授给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叫做新疆的这个经济学家啊，这个
维吾尔
对对，那么对想设立给他，那么实际上我就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国际人士和组织呢对中国的这个维权的人士他们的现状以及对中国政府对于他们的这个打压呢是相当的关注，那么也时不时的呢用一些类似的这个方法呢表达一下他们的这个抗议和他们的这个当至少是这个不赞同，那么其中呢还包括像是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还有中国的这个人权律师节，就是在7月9号将这个第一个节将开始啊，那么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的就是说国际社会目前呢是取得了应该说这些组织吧通过这些活动呢是在这个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抗议方面它有它的这个力量对比是怎么样的。
我想呢如果我们单纯稍微扩大一点来说呢，其实呢我们在海外的人我们都不停地在寻找新的途径，在做新的推动，比方说魏玛的这个人权奖
是
就是我已经合作了2年多的一个伙伴机构，他们叫伊利哈姆Johann Tote Initiative 在德国，就是和我们一起密切工作了，和我们的机构密切工作了2年多，他们提名的一个奖。那么呢，从709看，我们如果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不然我们谈得太开了哈。比方说，从709的倡导看，709刚逮捕的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国际的反应很零碎，很慢，来得很慢。那么这种动员呢，到了。当他开始的时候，他的他是很有很多的创意。那么除了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内部的外部的这个交涉以外呢，国际人权的反应，这个是我们通常在人权案件当中会看到的。那么我觉得对709的声援最大的一个国际亮点是对那个国际法律界的动员。那么我们都知道每个对国际的法律协律师协会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法官的机构，还有非政府组织，由专门声援律师的非政府组织，比方说国际什么律师危难日，什么国际人民律师捍卫组织，类似这样的。那么呢我们知道他们国际的律师协会国际律师组织也开始把人权奖，他们也有人权奖颁发给中国人权律师。去年8月的美国律师协会的第一届人权奖就颁给王宇律师，而且是在中国把王宇律师摆到CCTV 上去拒绝这个奖拒绝这个奖的情况下，美国律师协会仍然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做。我当时在场非常感动。那么呢我最近呢私下也帮助提名了一个709律师，提名他获得国际律师协会今年的人权奖，还没有结果还不知道哈。但是我在这个提名过程当中我寻找共同提名人，花叉一下几天内就找了10几个国际组织。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种声援是在那里的，而且我认为这个法律界的对国际法律界的动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民主国家法律界它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资本的，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这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做更多工作。
好，接下来我再问滕彪先生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以及他们发表的这个评论啊。那么滕彪先生，我知道您和这个曹雪芹女士呢都是这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这个两位都是成员啊。那么目前的这个问责中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呢有哪些进展可不可以给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呢？
好，那在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之后，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人权问责中心。
是。
那我们已经提交了第一批5个案例，其中包括现任的公安部部长傅振华， 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是一方面收到了不少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人权迫害者的信息啊，另一方面也和在美国在欧洲的一些人权机构有一些合作啊，但是目前还在就是第一批的这个截止日期刚过啊，那下一步的这个结果还有美国的这个政策的走向，还要看国务院、看白宫他们的决定。
嗯哼，好的，谢谢滕彪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意见要发表或者提出问题。那么首先一位呢是黑龙江的张先生，请简短。
哎，你好，我想提问一个律师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律师遵纪于国家的法律，在法庭为一个罪犯正确的去辩护，他不违背一个国家法律的底线，我相信一个政府他不会对一个律师和那些处罚。那我想问这位嘉宾，那斯诺登，美国的斯诺登在俄罗斯，他属于什么性现状？给我个答复好吗？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好，等会我会请嘉宾一并来回答。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请简短。谢谢。
您好，王宇啊。
嗯。
我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些律师干了什么事儿？请陶雅学还有那个滕彪给介绍介绍。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这些律师他们有哪些的这个作为？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简短。
喂，你好，我跟你说一下，我都亲身经历过，像这打官司这儿，你要不找律师，可能还花不了这么多钱，你要找他们呢，花的钱还要多，我这都是亲身经历的。中国这律师啊，几乎80%都是骗子，千万不
要。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明白你们对这个律师行业大概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偏见啊。接下来我们也会请两位来回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有一些网友这个 at Chang 呢是这么说的：709案的背后呢有强力的政治介入，从当时的抓捕行动规模来看呢，应该是由中央政法委或者是公安部，也可能是呢国安部统一领导的。那么请问嘉宾，709所带来的这个寒蝉效应呢，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司法公正、司法工具化的现状呢？有可能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改变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叫做玉玺，那么他说呢，大陆现在的盛世呢就是皇权专制式的明君治世，皇权专制下中国盛世官爷欺负老百姓呢也是正常的，维权律师呢只是说明了中国大陆至今依然是妥妥的专制。那么事实上呢，这个评论就回答了刚才有河北刘先生所提出对这个律师的行业的这个质疑啊。维权律师刘晓波等等呢是几千年来的专制盛世的一贯音符，这刘晓波好像并不是律师啊，但是呢世界已经变了，几千年不断重复的专制音符呢一开始就令人恶心。那么首先我想请曹雅群女士来做一个这个回应啊，就是说709带来这个寒蝉效应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这个司法进程和司法公正。
这个很讽刺哈，就是709呢，他从一开始抓捕所有人都是秘密抓捕。昨天我才跟一个王宇的代表律师辩护人聊了一会儿，他就说早期的时候律师根本没有办法介入，因为什么都不了解，既不知道在哪抓了，也不知道人在哪里，也没有通知，也没有就什么权利都没有。那么两年来从披露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政府在司法上在司法程序上就是做了最大的违背。那么呢在酷刑上可以是说很多年里至少是披露出来的，因为很多酷刑没有披露出来，比方双规过程当中的酷刑我们很少知道哈。但是披露出来的709酷刑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怖，现代社会难以想象。比方说把一个人放到水牢里面，听说过吗？就是这个一个筐子，把它放到这个筐子里，没到水里，然后淹到脖子这儿7天，逼他认罪。那么像这种情况，威胁家人的安全，不可以睡眠，然后吃药，强迫你吃药，多恐怖的事情。就说这些，从种种这些来看，就是这已经完全政府已经完全自证了这个对 人权律师打压的不合法性和恶劣性。所以709能改变法治吗？只能向我们证明法治有多糟糕，他如何去改变法治，什么样的力量，有力量，中国有足够的力量，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去这样去制裁惩罚一批人权律师。那么这样一个政府，他有任何动机去实行法治吗？去进行改善吗？没有任何迹象，也不可能。
谢谢雅轩。那么滕彪呢，我想问你，就刚才这个 Ed Chow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司法的工具化的现状有没有可能这个先于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先改革呢？实际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司法有没有可能首先独立，还有呢是媒体也没有首先这个来进行开放呢？
对，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从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法律制度，也在进行一些改革啊，在有一方面也是有进步的，但是很显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下啊，在不进行任何这个民主改革的情况下，这个司法的进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或者说进一步啊，退两步，那在中共的这个一党专制之下，它是不可能允许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想通过司法来促进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这种根本变革，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这也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律师，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对律师的意见，当然是这样，中国有30万律师，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包括过去两年国际社会所集中关注的，只是这30万律师当中的极少一部分啊，这个不到1000人啊，这个受709影响的就300多人，那这就是这1000多可以称得上是人权律师或者维权律师，那在整个律师界是很少的一小撮但是它代表了真正的律师的精神。
好，谢谢滕彪。那么接下来雅轩，我想问你，就实际上这个风林火山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曹女士，709案件策划者、执行者是否适合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那么其次呢，为什么海外的华人对709案件的这个反应呢是比较冷漠？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马格尼茨基法就是，709的人权违背者绝对是符合，理论上是符合这个马格尼茨基法的那个惩罚。那么我们也把对谢阳律师实施酷刑的人递交给了美国国务院去考虑今年的马格尼茨基法的那个制裁。因为谢阳律师通过陈建刚律师的这个谢阳笔录，我们有比较详尽的资料。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天津发生的更大规模更加严酷的这个酷刑的施害者，我们还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所以呢这个还有待时间。不过马格尼茨基法它是没有时效的，所以等我们把这些人找出来，
是
对。
好，
那么华人的反应呢？我想国内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一个比较悲凉的事实，就是说在我们在中国长大，中国人，那么国家对个人的培养，它实际上是非常有系统的去剥夺你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不仅如此，他把你变成一个少于人的一个个体，你没有这样的尊严，你不认为我需要去捍卫别人的尊严才能去捍卫我自己的尊严，而这个是民主社会对人的一个基本教育。所以很多中国人来了这里以后，他享受这里所有的自由，但是他并不觉得看到就是说中国在发生的事情，他并不觉得这个与自己有关，反而觉得像我这种人呢，就是吃饱撑的，你知道吧，就闲得没事干。我记得我自己也是属于一个麻木的中国人，很多年里我的工作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我记得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以后，我在初期有一个非常 陡峭的叫 learning curve， 就一下子从什么都不知道，很短时间内了解了很多东西。当时我就想，我当时了解到高志胜律师，2004年、2005年受酷刑的情况，我就想到我当时回国探亲，走在北京的街上，高高兴兴的观景、吃饭、走亲戚，感叹国家的变化。那时候我不知道，在某个地下室里，有一个这样的人权律师在遭受那样的酷刑。后来等我知道了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走在同一时间走在北京街上的情景和那种无知的情景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确流泪了，我觉得很羞耻，非常羞耻。作为一个华人，
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是这样一个中国人，而不知道中国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或者知道了还麻木不仁。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滕彪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呢，这个曹月轩女士是回应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华人呢是倾向于对别人的这个灾难、别人的人权受侵害呢是比较的冷漠和麻木。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像你们，包括你们两位在内的一些这个人权倡导者呢，是积极的推动，这个像你们在美国推动美国对中国人权的状况的关注。比方说呢，这个美国国会在上个星期呢召开了中国人权的这个听证会，就是一个例子。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美国国会在中国人权方面现在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呢？有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还有跟过去有没有不同？
好，在我的印象当中，美国国会就是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叫 CECC， 他就这个709律师已经开了至少三次听证会了啊。那就在上个月，江天勇的太太，谢阳的太太，他们有五个人，包括李明哲的太太，也进行了一场听证会。那在6月28号的这个听证会，那我们就讨论了这个为什么中共对维权律师这么痛恨、这么害怕、镇压的这么残酷，以及709案这个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War on Law， 就是对法律开战。那中共对法律开战，那对于美国的这个人权政策，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当然这个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更多的努力，需要很多的这个因素啊。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种倒行逆施啊，对人权律师的抓捕酷刑，已经开始让一些美国人让议员开始反省就是过去对华的这个人权政策。那我也着重的去建议美国议员对美国政府要产生一些压力啊，不要对中国太软弱啊，不要这个看不清中共的这种以法律为敌、与文明为敌的这种本来面目啊。那任中共这样一个专制、一个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发展下去，他最后不光是伤害中国人民，也会伤害美国的利益以及全世界的利益。
好的，谢谢滕彪。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709两周年，它是不是中共统治下的这个盛世中国交响曲中的一个刺耳音符？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这个网友他们的评论。这位呢是中国人民，他说呢，他网名中国人民，他说言论自由呢越来越不自由了。看看那些百度贴吧就知道，过去呢是火火的聚集百度贴吧的人有好多，但是现在呢是冷冷清清，上贴吧的人越来越少，发个刘晓波的帖子呢，这个系统就被秒删。另外一位呢是道法自然，这位网友说呢，请问嘉宾，美欧等民主国家现在是更加看清中共的本质了呢， 是不是还是迫于经济等压力更加这个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呢？谢谢。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曹雅学女士来回答一下。那么刚才呢滕彪先生也谈到，就是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加紧了对这个舆论对司法的这些控制啊，那么他其实是刺激了这个西方，让西方有所反省，是不是这么回事？
希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还要走一段时间。最近我那天看了一段书，他就说这个西方过去500年争取自由，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这个历程，500多年，从16世纪开始走到柏林墙倒塌，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呢，同时呢，这种自由和权利它是一个流动的东西，脆弱的东西，它是可以变化的。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我看到那里呢，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讽刺。那么我们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知道1989年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坏的影响，对世界秩序的对这种所谓的西方500年来流血流泪争取来的，有人是被烧死的啊，烧死的，扎压头的，这个枪杀的，各种死各种牺牲。那么我们都看到89年以来壮大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怪物，今天在怎样的在慢慢的清晰，在腐蚀这个秩序，这种自由和民主。但是我觉得，当今的历史也是由个人造成的。我们在二战的时候有丘吉尔，今天没有一个像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能够在西方把某种精神带出来。我觉得西方世界现在处在一个比较领导力比较弱的情况，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大体上来说，我认为他们必然要走向对中共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认为这个趋向是必然的，但是这之间会如何发生，就很难说。
好的，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滕彪先生啊。那么说到这个文明呢，事实上这个像是中共呢，他也说中国要建设这个，当年邓小平说这个四个现代化，走向现代化，其实呢也是走向一种物质文明。那么事实上的这个文明是不仅仅包括这个物质文明，还有这个精神文明以及它的这个制度的文明。那么在这些方面呢，您对当今的这个中国呢，它的这个文明程度以及它的这文明的内容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应该说中共他一直从49年之后，他一直是走在与文明背道而驰的方向啊。整体来说，那像最近对这个网络的这种整治啊，这个开始禁止 VPN， 包括前几周开始这个对各种娱乐公号进行清理。包括这个就是在这互联网出台各种各样的法律政策，还有之前的这个9号文件什么7部奖啊，他在走在与这个普世价值与这个现代文明完全这个背道而驰的方向啊，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一个信息时代，他开始走向局域网啊，这个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局域网啊。那在其他的这个方面就是也没有任何进步啊，这个对于律师的抓捕啊，这个广泛的使用酷刑，强迫失踪，还有这个对宗教对信仰的压制等等。所以虽然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在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发言权啊，但是从精神文明，从这个人权普世价值的角度，是处在世界倒数啊，这个从自由度来说是处在倒数第几位。
好，谢谢滕彪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网友他们所发表的评论。这位呢是赵坤阳，他说呢，所有争取自由民族法治的意识都是中国人民的学习的榜样。接下来位呢是 BJ 徐或者许，709事件呢必载入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的史册。接下来位呢是甜甜，刘晓波给我的感觉呢像宗教人士，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 要是我的话呢，绝不会迫害这种温和的人。接下来一位是 Chris Wan， 刘晓波，中国甘地。另外一位呢是 David W， 他说呢，公益的维权人士、死磕律师、坚守职业操守、坚持法治，他们是中国人最后的屏障。因为当今呢，没有人是安全的。钱云慧、磊阳、夏俊峰被强拆的人们，没有人相信这些灭顶之灾会落到自己头上。当今中国呢，这种不幸和灾祸可能落到任何人的头上，仅仅是概率和时间的问题。没有人是安全的。好的，蔡雪女士，那么就像这位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说，别人的处境可能就是我未来的这个处境，别人今天是我未来我的明天啊。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谈一谈像709这个案件呢，就它会不会成为这个撬动中国进一步变革的这么一个契机呢？
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有一个听众他问了，说这些人权律师到底干了什么？
是，
到底干了什么？我想这个关，这个呢就和你的问题是有关的，就是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个中共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惩罚和制裁？就是我记得我709以后，2015年7月9号以后不久，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回顾了一下十几年维权运动，找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就是人权律师在过去十几年里，他们在捍卫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那个政治意见，然后包括财产权，比方说捍卫当时有一个河北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哈，叫孙什么来着？
孙大武。
孙大武，对，谢谢滕彪。那个就是这样的，还有民间社会的发展，啊，他们的参与。所以呢，这个代表着什么呢？这个代表着，这就是代表着变化的愿望呢。
是。
所以他们人权律师他们所捍卫的就是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就是这个网友所谓的变化，他所要撬动的变化，就是要撬动这个变化，就是要撬动。所以这个撬动进行了十几年，你今天呢，中国政府他想要做的是把他们给他们一个灭顶之灾，把他们都灭了，是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呢，人权律师未来几年，我必须悲观地说，就是他们在国家在程序上，在法治、法庭、检察院、什么公安局、这个看守所这些各种程序上，这个实际操作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他们冒的风险也会也非常大。那么能不能撬动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变化呢，可能像一个英语里有一个词叫 perfect storm， 完美的风暴。那么呢，我想呢，可能是要有很多的因素，在一起像地震的板块一样去移动。那么过去人权律师在过去十几年，也不光是人权律师，人权活动者。和很多很多开明的网友，他们做的很多的工作，我觉得都是这些板块运动的一部分，很难说哪一块撬动了哪一块。唯一我想能说的是，从89以后，中国民众的确有一种改变的愿望。
好的，
有的时候他的改变的愿望自己都不意识到，
但是他已经存在了。
对了，你从很多个人的故事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曹雅轩女士和滕彪先生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709事件的问题。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聚焦普京先后会见习近平和川普，亲述如何，川普决斗 CNN 谁是赢家，请锁定明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朝鲜首次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洲际弹道导弹是朝鲜送给美国独立日的礼物。 川普总统此前与中国和日本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川普曾寄希望于习近平遏制平壤的核野心。北京对平壤的遏制为何不得力？是影响力不够，还是从自己战略利益考虑不愿意去做？中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五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的介绍，我是宇宙，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